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呢，能够在这里呢，来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哈。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说神的美意。在马太福音第11章26节呢，主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也就是说，神凡事都有美意，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呢，应当感恩，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我们要全心来倚靠神。到最后呢，你就会发现说，神所做的一切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他美好的旨意，那我们最后都要来感谢他。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的难处啊。就像刚刚那个 Scott 在带敬拜的时候也提到说，这个四川的这个地震呢，那些很多人丧失了生命，很多人呢，这个身体受的这个伤害哈、哦，那是真的是很大的难处。那我们也想到说，比如在将近2002年的时候，这个9.11的恐怖袭击，那整个楼倒塌，死了好几千人，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很难预料的事情啊。那比起这个呢，我们生活中当然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困难的难处。我为什么今天选这个题目呢？一方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方面是来分享我目前碰到的一个情况哈。我目前呢碰到两个事情啊，一个就是我的身体呢，不断因为有这个退化的关系呢，所以呢就很多地方出了毛病，就是哈、那所以造成我行动上面很大的不便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自己的这个公司上面的 business 呢也遭到很大的转变。忽然之间呢，这个我的客人跟我说，哎，有2/3的生意呢从7月1号开始呢就不给你的，要转给另外一家人去做。那我们听了以后简直是哎呦，这是很大的一个难处。为什么呢？因为公司的营运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挫折，然后加上呢有很多的费用还是继续的存在，所以当你失去这么大的生意的时候呢，哎，公司可能会不存在啊，或者是你要继续的缩减。那不管，而且不只是这样，就是说你继续要把生意维持下去的时候呢，客人也给你很大的这个压力，比如说你有很多东西不能控制啊，你的生产不能控，你的品质不一定能管控啊，你离得这么远，因为所有的生产基地都是目前都是在大陆嘛啊，那我们在这边，然后每天呢有问题的时候呢，客人他们是这样，他们就是说现在是6月，然后每一个公司的有一个季度，他们要quarter end 哈，就是每一季度的那个结束的时候呢，他所有东西要出去，他的业绩才能好，他的股票的价值才不会下跌。万一因为我们的东西呢出不来，那以至于影响他的这个出货，他不能说哦，我有这么多的业绩，他整个股票会下来。所以等到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所有这个客人的这个上层的老板全部都知道，然后我、哦、天天追着你啊，每天都我们都要上电话啊，这我白天上一个班，晚上到12点1点都还要继续跟那个大陆那边的人继续的上这个 conference call， 他要你每天写进度报告，到底你这个的东西做到什么程度啊？而且他还把所有他们的这个品管的人员呢，全部都派到我们那个工厂去看，你今天做到哪里，明天做到哪里。本来是说要要在20号，6月20号一定要把它交出来，可是我们实在是交不出来，做东西就是这样子啊，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你能怎么办？所以只能尽量让他们在那边加班，我们每天也是跟他们上电话。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就是说一方面生意上受到很大的挫折，另外一方面呢有这个生产的压力，然后客人你不能跟他说我不做啊OK， 那个身心灵里面的一个煎熬是蛮辛苦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当然是每天还是要跟神祷告，说神啊， 我把这些事情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啊，求你来带领我，求你来带领我啊。那我相信有很多人，我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难处。那我相信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所有来的那个人当中，在他们生活当中一定有其他的难处。那有些人呢就会开始怨天尤人，有些人就放弃，有些人就这样。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呢，我觉得最好就是说我们能够随时到我们的神的施恩宝座前跟他陈述我们的痛苦，然后一方面也求他的帮助。那我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呢神会给我们看见一个 way out 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觉得说神一定有他的美意，虽然在这个短暂的时间给我们很有一些失恋啊，但是呢最终呢你要看到就是神带给你的美意啊。那我在我们的这个读经的里面呢，我也读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谈到这个扫罗跟大卫的故事。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是值得我们来思考、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我今天就要借着这个机会呢，来讲一讲这个大卫跟扫罗的这个故事里面所对我们的一个启示哈。那大卫跟扫罗呢的是怎么样，你不能分开来讲，他们是在一起的哈。大卫和扫罗呢，其实呢都是从一个很卑微的地方神把他抬举起来哈。在撒母耳记的第二章第八节，他那个圣经上面讲到说，神呢从灰尘里抬举贫穷人，从粪堆中提拔贫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那么我没有列出来，但是在撒母耳记的九章二十一节呢，当这个撒母耳去拣选去高这个扫罗的时候呢，扫罗就是说，我只不过是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他的家也是自小的家，那为什么那个神要拣选他？所以神在拣选的时候呢，并不是看你有什么才能，你有什么背景，而是说他要选拔，要抬举你的时候，他就会去抬举你。那像大卫也是一样，大卫他只是耶西的一个儿子，一个最小的儿子，在那个撒母耳去的时候呢，他其他的哥哥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都是强壮的，是大有能力的勇士。所以那时候呢，那个大卫还是一个小孩子啊，但是呢神就是要来高这个大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神的拣选里面呢，他不是看人的啊，他不是看外表的，他是看你的内心，他要拣选你就是来拣选你。那么大卫跟扫罗呢，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呢，给我们清楚的看见，就是说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情愿自己吃亏啊，自己忍受冤屈啊，受到逼迫也不会去报复。那结果呢是怎么样呢？他并不吃亏，神看顾这样的人，到了最后呢，神呢反而给他莫大的祝福啊。这个我们从这个整个撒母耳记上下里面讲到扫罗跟大卫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卫是怎么样呢，扫罗是怎么样呢。扫罗他被神拣选了以后呢，但是呢等到后来呢，他有两个地方有问题，一个就是说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第二个就是说当神把大卫兴起的时候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扫罗呢心存嫉妒啊。你晓得那个大卫最伟大的故事呢，就是他用狮子打死那个哥利亚，非利士人哥利亚啊，这个故事哈。但那时候当大卫打死那个非利士人就是哥利亚的时候呢， 那以色列的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及时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不是迎接大卫啊，是迎接扫罗王。那么他们那时候唱的歌就是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其实扫罗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勇士哈，他也在很多的圣经上面记载，他有很多的征战中也打败很多的非利士人。但是呢，那时候大卫一个人把这个以色列人不敢去打的这个歌利亚用石头一打就把他打死了以后呢，哎，他们就唱了这一首歌，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结果呢，扫罗呢听到这个呢就很发怒，不喜欢这个话。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把这个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的话，那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那就表示说扫罗有一个私心，神召呼他出来的目的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啊，但是他被呼召变了国王以后呢，他就舍不得这个王位了啊。当有一个人出来为他征战，所有的人都不敢去跟哥利亚这个巨人打仗的时候呢，那有一个勇士去把这个巨人打死了以后，他居然不高兴，他怕他的王位被这个人夺去啊，所以他心中存的嫉妒，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他厌弃的神的命令啊。我们知道在那个在沙漠记上的时候有记载说他沙漠尔跟这个扫罗约定要到吉甲里面去献祭啊。那时候呢，他跟约那个他约定的，但是那个沙漠尔没有按照时间来。那时候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就是非利士人已经聚集了差不多三四万人，而且有很多的这个马兵在攻打他们。那以色列人因为害怕呢，不断的这个散过去，所以呢，扫罗呢就很害怕，他想，哎，那我要去打仗，如果不献祭的话呢，搞不好那个神不与我同在呢，那我会打输仗啊。那可是这个沙漠又不来，那我怎么办呢、啊？等，他最后就是说，好，你把那个燔祭跟平安祭拿了，他自己就去献祭了。那事实上呢，他不是祭司啊，他不能献祭啊，但是呢，他就是滥越圣职，违背神命，自己轻忽这个圣事，凭自己的意思去献祭。那他一献完祭以后呢，沙漠就到了。到了以后呢，那沙漠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去做，耶和华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记载在那个第十五章的1-23节，说神叫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然后他要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要灭绝了。可是呢他扫罗跟去打仗的这些人呢，并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他不但把那个亚玛利王呢留下来，而且把上好的牛羊呢通通留下来。那等到这个撒母耳去看这个扫罗的时候呢，他就听到那个牛鸣羊叫，他问他说，哎，你不是神要把你灭，要叫他灭绝的，你为什么没有做呢？那扫罗就跟他说，因为百姓爱惜上好的羊群，要留下来献给耶和华啊。那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撒母耳就对扫罗说这句话，我们常常知道啊，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接着呢，沙漠就跟扫罗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沙漠尔呢不仅有私心，而且在神所交代他的事上呢，他也没有忠心去做啊。神教他说你要这样做，哎，他就违背他的意思。等到这个沙漠来问他说你怎么这样做的时候，他又编了一个理由来，好像一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哦，我留下来是要献给耶和华的。那事实上神要你这样做，你不这样做，神就厌弃。所以当神厌弃 扫罗以后，我们已经知道他这个王位就不久。我查考了一下，到底扫罗总共做的这个做王多少年，但是圣经上好像没有明白的记载，那些参考的书里面有说没有人知道，他们认为说他可能是在30岁登基，他做王做的差不多30年左右。总之呢，他最后呢不仅那个这个王位没有做成，到最后呢还很凄惨的这个因为没有神的同在，他必须要利用那个交轨的来知道说到底这个战争会怎么样。那战事到最后当然是不利，最后他就战输了，他三个儿子通通被杀，他自己呢也只好自杀，因为他本来是叫那个拿兵器的把他刺死，他不要落在那个非利士人的手中，但是那个人当然下不了手，所以他就自己伏在刀上，也就是说他自己就自杀身亡。不管如何呢，我们回来看看这个过程，就是说当扫罗迫害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呢是怎么样呢，他不抵抗啊，他只有躲避扫罗，不敢伸手害神的受膏者。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大卫在这个小事上面这么忠心，对不对？一个人要杀你，你居然不还手还赶快跑，你有机会把这个人要害你的人杀掉，但是他不做这个事。有两个事件圣经上记载说扫罗落在这个大卫的手中，但是大卫呢居然都不害他。第一个事件就是说扫罗挑了3000个精兵呢要去寻索他，记载在那个撒母耳上的24章哈。他到的一个地方呢，扫罗就跑到一个洞里面去上厕所，结果刚好大卫呢就躲在那个洞里，他跟他的人哈。那结果扫罗在那边，那大卫的那个手下就说：“哎，这个是神把这个扫罗交在你的手中，你容我去把他杀死好不好？”但是大卫怎么讲呢？他就是说他说哦不，他说你不可以啊，我看一下他怎么写啊。他说大卫只是把那个扫罗外袍的衣襟割下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的主，他跟他跟随的人说我的主，他指的是扫罗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呢他不容他们去杀害扫罗，只是呢他偷偷的把扫罗的这个外袍割下来以后呢，等到扫罗出去以后，他就秀给他看说：“哎，我刚刚没有把你杀掉啊，我有这样的机会，那可以证明说我没有存心要来背叛你，或者我要来杀害你。”那扫罗也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就不再追杀他。可是他没有办法他到后来这个情形又发生了，他又。到了26章的时候，他又选了3000个人下到西佛的旷野，要在那边再去杀大卫。好，这一次是怎么样？就是神呢，就使这个扫罗还有他的元帅，还有他的那个百姓呢，通通昏睡了，以至于呢，大卫跟他的手下的人能够走到他的营中，没有人起来。那这一次也是一样，那个大卫的那个手下呢？就跟他讲说：“哎，这个神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求你让我们拿枪把他刺透。第一次如果刺不成呢，我还可以再刺一次啊。”那大卫对他这个手下的这叫亚比萨说：“你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死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啊，所以他对神起誓说。是除的是神击打，或者是他的期限已到，或者是他打仗死掉，他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所以他们就把那个他们睡觉旁边，就是扫罗睡觉旁边的枪跟水瓶 拿来以后他们就走开了，走开了以后他到山的另外一头才大声的对他们呼说，哎，我们刚刚到你那里去的，哎，你这个元帅怎么没有好亚尼尔怎么没有好好保护你的主人呢？他从这个事件里面呢让扫罗觉得说，是的，扫罗大卫是一个有义的人，那个扫罗比起大卫是一个没有他比他更有义，就是大卫比扫罗更有义，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呢就这样子。那就是从这两个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卫是一个心存敬畏神的人，他知道扫罗是曾被神所高，虽然现在因为他这个原因或是那个原因，神已经不再与这个大卫同在，但是呢他也不愿意去杀害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他只是等待神的一个时间啊。那么最后呢，圣经上记载说，在那一次的征战的当中呢，神不与大卫同在的关系，不与这个扫罗同在的关系，他就把扫罗跟以色列的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以至于在那场战役里面呢，扫罗最后就像我刚刚讲，就说自杀身亡。那么扫罗死了以后呢，大卫就在希伯伦做犹太家的王，做了7年。后来他到耶路撒冷，再做全以色列的王33年，共做王40年。那在这个，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刚刚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说，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宁愿自己吃亏，宁愿自己受冤屈，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是神眷顾他。以至于呢神赐福给他，到最后呢他反而蒙受最大的祝福，做了一个全以色列全犹太人的历史上里面最好的一个王啊。那我就想到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同样的经历，像我自己当然不能跟这个比啦，但是我自己就想起我曾经也有一段这么比较困难的日子啊。我以前呢帮一个公司做事，那我都很尽心尽力帮他做很多很多的事，公司也做得很好。但是可是后来呢，因为情形的发展呢，到一个地步呢，变成说我不得不离开那个公司啊。那我其实也不是真正要离开那个公司的。就是说那个情形的发展以后呢，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帮我们做事，他说你为什么要继续帮这个公司做事啊，他们人都不在这里，然后所有的这个 business 都是你在处理，那所以这个业务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他来做呢？你为什么钱要不自己赚呢？那我就跟他说，不行了，这个我跟这个公司的关系很好，我们有很深的友情呢，所以呢我不能这样做哦。那他说好，那要不然你就是帮我去跟你那个老板讲说我来跟他合作好不好，因为当时那时候公司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就是说公司的老板考虑要把公司关掉哦。那这个美国人就来跟我讲说，那如果他要关掉，你不如自己另起炉灶去做好不好？那我就跟他说不行嘛哈。那最后呢，我去跟我这个公司的老板讲的时候呢，他当然不喜欢，因为也许他跟这个美国这个业务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冲突，他就是不愿意啊。那后来我没办法，因为我那时候那个公司的美国是我在负责，我已经答应他做某些事情啊。那以至于那个那时候我有一点好像走骑虎难下。那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到最后就变成本来是一件美事，我是希望把它凑成，就是说我们这样做那也对他有 benefit 的，然后对这个人对我自己也有一些好处哈。就是说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 ownership，那个公司完全是属于另外一个朋友的公司哈。 那我当然做这个事，既然那个朋友想要把这公司关掉的话啊，不如就是说你不要关嘛，反正我们就是做一个另外一个公司，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拥有51%以上股份，甚至70%，然后呢我跟这个美国人来合作，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事，也希望能够自己有一点的东西，所以哎，我们也许 own 一个20%-30%的这个ownership 啊。可是我那个朋友就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到最后呢只好决裂，决裂呢就变得很难看，到最后那个不是我，而是这个美国人跟我以前那个朋友要上法庭，因为我们欠了他一些钱。那我就被卷入，我其实一点都不想去，但是就被卷进去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等到大家一下上法庭的时候呢，哎，那个就好像短兵相见，因为就不是你死我就是我活，因为我不告诉了我就要赔钱啊，对不对？好，好啊，那这个人呢就会来跟我说，哎，你在那个公司主持，那公司每一个公司一定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秘密，对不对？那你们把那秘密拿来作为我们的武器去攻击他？我说不行，绝对不可以啊。哦，就是这样搞了半天，我每天都睡不着觉，哦，很难过。为了这些事情，我必须要持守一个，就是说我不能够加手去伤害别人啊。好了，那到最后这个事情我煎熬了，我也不得，那太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不晓得煎熬了多久。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也很好。我跟你讲哦，瘦了一圈哦，瘦了一圈，就瘦了一圈。Anyway， 到最后呢，这个事情最后总算解决了，总之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了哈。就是到最后就是解决掉，就赔了一些钱啊。我意思说我那个朋友他还是赔了一些钱给这个美国人，然后这个美国人呢后来跟我还是合作去做，只是呢这个美国人因为他们花钱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合作的几年也有发现，不行，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到最后呢公司会垮掉，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 buy out， 也有就自己继续做下去。但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他帮我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过去的生意我想公司已经做了17-18年了，就是虽然有上有下有上，但是毕竟还是存在。你要晓得在美国他们统计就是说一个 small business 它存在大概只有3年到5年的寿命而已，大部分95%的公司成立以后3年就不见了。为什么呢？没有生意，要不然就是种种的原因。所以一个公司能够持续10年以上，像我们还做到17年，我都很感谢主，哇，真不简单。所以 anyway 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敬畏神，我们不伸手加害别人，虽然你愿意自己吃亏自己受冤屈但是神给你的是最好的，到最后你会回头一看，哦，原来这是神的美意啊。所以我是用这样来鼓励大家，鼓励自己啊。那我们来看看大卫一生，当大卫做了一生的做的那个以色列的王以后呢，我把他看了他的一生以后呢，我就觉得他是真的，他是一个牧人，他是诗人，我们那些诗篇我们刚刚念的就是他做的啊。他是个君王，但是他也曾经被逼迫到处去流浪，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你看圣经上记载，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在年纪小的时候就敢靠着神的保护跟狮子跟熊打仗保护他的羊羔。昨天我们家那个附近出现的我的女婿跟我说，哎，我好像外面看到 mountain lion， 我不晓得是真的，后来隔壁的邻居说好像是，也许是什么 bobcat 跟 mountain lion 不一样， mountain lion 是像小狮子一样很大的一只哦。所以我们他就告诉我瑞娃说，以后我们的孙女不要出去外面，那个 mountain lion会把他押走，要小心了，叫他晚上不要出去丢垃圾，等我那个 mountain lion 来了怎么办啊？咬一口怎么办？所以你想一想，那个狮子是很可怕的啊，狮子熊啊，这个都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大卫在他的记载当中说，他为了要救他的羊羔呢， 就去把这个狮子跟那个熊，因为神的保守的关系，他把他们杀死。哇，真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哈！他是音乐家，他又是跟菲利斯征战哈，他又曾经投靠他，扫罗逼迫他的时候，他到最后没办法，只好去投靠菲利士人哈。他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而且最后那一场战役本来是他要参与跟那个一起去雅吉要去打这个扫罗的，但是因为神的保守呢，让其他的菲利士人的领袖呢说，哎，怎么有这些希伯来人，他搞不好是窝里反，不行，他不能跟我们一起打仗，所以叫他回去了啊、哦，以致他不就不需要跟他自己的族人啊、兵戎相见，这是感谢神啊、哦。Anyway， 他这一生充满了很多的传奇啊、哦，那所以我把它归纳几点。他我们如果比照他跟约瑟来讲的话，我倒是觉得说他比较，他的整个生活比较像我们一般的人，他有喜怒哀乐，他有胜利的时候，但是他有失败的时候，他的七情六欲跟我们人都是一样的。约瑟好像是一个圣人哈，好像他不会犯错的哈啊，但是呢大卫呢，他的一生我觉得比较让我们有一个真实感，我们可以来学习他。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说，他信靠神呢，他就有这样勇敢跟胆识。第一个啊，就是当他耶和华救他脱离狮子跟熊的爪，所以呢他也能够救他脱离这个非利士人。这是在讲什么？就是说当初呢哥利亚啊，身高不知道九轴，不知道多高，九尺还是九轴，很高很高，没有人敢跟他的。你晓得我们圣经上记载说，当初神要拣选这个扫罗的时候，他就比一般的人高一个头了。那连这个高一个头的扫罗都不敢去跟他打仗的哥利亚，那不知道多高，搞不好是十尺的、哦、他的那个武器都是很重的、哦、所以没有人敢去跟他打。那时候呢，大卫跟扫罗说他要去跟他打仗的时候，那扫罗就跟他讲说，哎，你年纪太轻了、哦、这个人呢、哦、从小就做战士、哦、所以你不要去跟他打。可是大卫就跟他说，当他为他父亲牧羊的时候，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那里面把那个羊这那个掳去，他就要去追赶，要去击打，把那个羊救回来。那如果说他们要杀害他的时候呢，他就是把抓着他们，把这个狮子，把这个熊就打死，真是不得了哈、哦！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是因为神的保守。因此呢，如果这个非利士人敢向这个耶和华神的军队骂阵，那他就会跟狮子跟熊一样，把神会把他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大卫那个扫罗就跟大卫说，好吧，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那圣经上记载就是说，他就用一块石头，然后用一个机旋一打，就把这个巨人给打死了。但是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啊、哦，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成一件事情，只要靠神的力量，不一定要你要手中有刀才能够把人杀死啊。好、哦，这是说，当他信靠神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勇敢，有这样一个胆识啊、哦。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也讲过，就是说大卫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宁愿自己吃亏，宁愿顺服扫罗，他也不出手害扫罗、哦、第三点呢，我看到的就是说，哎，他是也是有权谋的人、啊、对不对？他的那个元帅叫约押、哎、约押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大概是一个也是一个战士、哦、但是他在他的过程当中，他杀了四个人、哦、那其中有一个人当然是大卫允许他的，但是其他的三个人呢，就不是他，大卫并不是要杀他们，但是他就不管大卫的感觉，他就把他杀掉。有谁呢？就是一个叫亚尼尔，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元帅啊、哦。那第二个他杀的就是乌西亚，对，乌利亚，乌利亚，我讲错哈、哦，就是乌利亚啊、哦。那我们等会再会讲到乌利亚这个故事哈、哦。然后第三个他杀的就是这个，亚沙龙的这个元帅叫做亚玛沙啊，第四个就是亚沙龙。 那除了那个乌利亚以外呢，其他三个人呢，从大卫的观点来讲，他觉得说，哎，我没有要杀他，因为这些人全部都是属于以色列的人才，也许将来是大卫要用他们，但是约押从圣经上的记载就是，哎，他不管那个大卫的吩咐，就把这些人给杀掉了。哈、哦，那所以他本身呢是一个可能很有权势的人，但是大卫为了要用他，他也只好跟他共事。哦，他没有说哦，因为你这样不听我的话，我把你去掉或我怎么样，他还是继续的跟他做。到最后约押是怎么样呢？约押是被所罗门杀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在那个这个可能是叫做什么亚多尼亚啊，就是大卫有一个儿子叫做亚多尼亚，他认为他自己可以去当王，接续这个接续这个大卫的位置。可是事实上，大卫最后把那个位置传给所罗门。那所罗门呢，有跟他有一个约定，跟他这个哥哥吧，这个约定。但是这个哥哥呢，可能后来没有遵照约定，那就被他杀掉。但是同时，就是这个约押，也就是去支持这个所谓的另外叫亚多尼亚大卫的儿子啊，以至于到最后所罗门也把他杀掉啊。这个就是约押，但是在他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大卫还是跟他合作哈。第二个，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他有去投靠非利士人叫做亚吉，他是一个人叫做加特王马儿的儿子亚吉啊。那为什么他会去投靠这个亚吉呢？就是因为呢，他为了要逃避大卫的这个扫罗的追杀。在那个撒母耳记27:1-2里面，大卫这样讲，他说必有，如果说这个经过两次，他都扫罗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下，他都不杀他，他割他的衣襟，第二次他把他的这个东西拿走，来表示说我对你没有恶意。但是扫罗还是继续的追杀他的时候，他心里在想说，那必有一日他会死在他的手里，因为他不杀他嘛，那你不抵抗，他一直要杀你，搞不好有一天你就会死掉。他说，那不如我逃奔非利士地，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追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所以呢，他就起身跟随他的600个人一起去投奔这个加特王马儿的儿子亚吉去了。所以这个是他为什么去投奔非利士人的原因哈，他只是一个权谋的方式啊，不然的话，以色列人其实一直都是跟非利士人征战，哎，你怎么跑到敌人的那边去了哈？所以这个是他有一个权谋。那我们也要讲到大卫的失败哈，大卫有几件事情是他的失败，最大的失败就是说他有这个跟这个拔示巴有这个不好的关系啊，就是有奸淫的关系，以至于他们怀孕了。那怀孕了以后呢，他怎么办？他要遮掩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他就要设计让那个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最后把他让非利士人给他杀掉。所以这是两件事他做的错啊，他跟拔示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是用他的权柄来满足他的欲望，但是他错用他的权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哎，这个事情有一个不好的结果，结果他没办法，我想人都是这样子，为了面子的问题，他要把这事情遮掩，所以他设计让那个乌利亚回来最好是跟他的太太能够同房，最好就是遮掩说哦，这个孩子是从大卫所生的所怀孕的啊。但是乌利亚不是说不愿意，像他太忠心了，他认为说他的这个同袍都在前线打仗，他怎么可以跑回来家里跟太太同房了？他就不做。哎呀，那大卫实在是没办法，那怎么办呢？只好跟那个 元帅约押说，你就想个办法让他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跟人家打仗，然后把他死掉好了。哎，果然这个奸计就得逞。后来呢，耶和华不喜悦这个事情啊，透过这个先知来告诉他一个故事，说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大卫啊才知道，哦，对，没有错，是我自己犯错，我的认罪啊。那耶和华并没有直接惩罚他，而是第一个两件事，他们所怀孕所生的这个儿子呢，就被神所击杀了，哦，就死掉了。第二件事情呢，耶和华讲了一个很严厉的话啊，他说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的第九到十二节，神透过先知跟这个大卫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的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在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挥兵赐给别人。好，他说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下报应你。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也许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暗地里做了一些可能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们要想一想说，这有后果的。当然大卫是一个王，所以神给他的那个责任比较重大，他做错的事他要受到的惩罚比较多嘛，但是不管如何，这个都是有后果的。所以我们在做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这是一个戒禁。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做错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我们不要做错事情还尽量去掩盖啊，这后果严重，就可以严重到这个后果。你想一想，神这样跟他讲了以后，所以我们刚刚接着下去要讲到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家庭的关系，我是这样写的啊，不一定是最好的，就是说他没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也没有教导好他的儿子，以至于呢他的儿子之间呢有这个奸淫的事情，有这个叛变的事情，有凶杀的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耶和华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的这个咒诅在里面啊。大卫总共有几个儿子你们知道吗？他有八个妻子，有十九个儿子，有一个女儿啊。那这些儿子之间呢，就像我们那个宫廷，中国里面那个历史里面宫廷大家争权夺利一样哈，他们也是这样子啦哈。所以到最后呢其中有一个叫做安嫩的，还强奸他的妹妹，他们义母的妹妹。然后后来这个亚沙龙呢，就是两年以后为了这个妹妹的关系呢，就把这个安嫩就给杀掉哈。那最后呢，亚沙龙还叛变他的父亲，他父亲还要逃亡哈。所以那到最后到所罗门变成王了以后呢，他还把他一个兄弟呢叫亚多尼亚也杀掉了，也都是为了这个争夺王位的关系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一方面没有错，就是因为人的争夺的关系，但是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神跟他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为什么呢？因为大卫藐视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警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做，我们既然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既然要神给我们按照他的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就要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卫他其实也还是很有这个感情的，他有亲情啊。那时候呢，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呢，人家要杀你，你已经自顾不暇跑来跑去怎么办，他还是照顾他的父母啊。他在那个他帮他的父母找到一个居住的地方啊，就是到那个摩亚王那个地方。他说大卫到摩亚的米斯巴去，对那边的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为我行怎样行 所以大卫就领他的父母到摩亚王面前。大卫在逃亡的日子，就是大卫住山寨有多少日，就在他逃亡的日子，他的父母也住在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哎，他还照顾父母，哎，他还照顾父母，他自己在逃亡的时候还照顾父母啊。那另外，他对他的这个儿子还是有很多的感情哦，就是说他那个亚沙龙虽然是杀他啊，不，他追杀他啊，但是他们在征战的时候，他还是告诉他的军兵、他的元帅说：“哎，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个少年人亚沙龙，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把他伤害。”啊，结果这个约押他管理的，反正杀人这个 bottom line 打仗就是要胜利嘛，他就把那个亚沙龙给杀掉了。那杀掉了以后呢，哇，这个有人不太敢，大家不太敢告诉大卫，但是最后他还是知道，人家就告诉他，所以他就到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啊！”所以他其实这个儿子虽然是叛变他，他这个做父亲爱儿子的心还是在那个地方。另外就是说他很有怜悯，我们都知道他跟那个虽然扫罗要追杀他，但是扫罗有一个儿子叫约拿丹，跟他是最好的 buddy， 最好的兄弟帮助他逃亡而且对他真的很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就恩待约拿丹的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他那时候就问他做得王了以后，叫他问说：“扫罗家还有没有什么人在的啊？”那人有人就告诉他说：“哦，有一个人叫他约拿丹，有一个人叫米非波设。”所以他就是把他招来，然后他就对米非波设说：“你不要惧怕，我并因为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所以所以那个大卫就说，扫罗的一切田地呢，都归还给这个他的这个孙子，而且他还可以让这个米非波设常跟大卫王一同席吃饭啊。但另外呢，就是有一次呢，到后来另外有一次是他让米非波设不会被杀，怎么样讲？就是说因为耶和华说当初基遍人呢，扫罗曾经杀基遍人，所以有一个流人血的罪。那耶和华因为这样的关系呢，降灾于以色列，那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咒诅去掉，就问他说要怎么样。那所以他们就去问基遍人那基遍人就是说要这个，因为他们是当初是扫罗杀他们，所以他们就说要把扫罗的子孙七人交给他们。我想想，这个实在是以前的那个时代，实在是很残忍哦。这个罪不及于什么妻奴，对不对？在我们中国里有一个话叫罪不及于，可是他们以前祖先杀了人家的罪呢，子孙要去还呐、哎呀，实在是很残忍。所以那时候的基遍人就告诉大卫属王说：“你把那个扫罗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哦”那怎么办呢？大卫就因为米非波设其实是扫罗的孙子嘛，可是呢，他就不把他交出去，他把其他的人交出去，但是就是留了米非波设不交出来，以至于米非波设没有死掉哈。大卫还是有他的那个感情，有他的灵敏在那边哈。所以大卫呢，一生充满了富贵、尊荣、贫穷、卑贱各种不同的人生的经历哈。他的经历是，他有失败，他有成功，他有逃亡哈。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我们去读。你如果看很多这种参考的书，他们讨论了很多这些事情哈。里面的参考书之一，其中也有讲到说，那扫罗呢，并不是这个被神弃绝了，神本来就命定他要这样做了哈。就是有类似的这样讲法，看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哈。他们不同的论调哈。 不管如何，就是说大卫呢是可以作为他的一生的经历，我们如果去仔细的研读、仔细的思想呢，可以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怎么行的一个榜样跟借鉴啊。所以呢，最后呢，我要讲就是说，我们透过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扫罗跟大卫的这个关系啊，让我们呢真的是可以一生坚定不移的来信靠神，凡事谢恩，凡事认定，就是说神是一个美意，我们不要怀疑神，不要埋怨。在我们遇到人生的困难当中，我们其实是应该来求告神，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把他重担载给他，请他来帮助我们，不只是走过这个困难这个风暴，最后他会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所以我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你在人生的什么一个路的情况当中，愿我们回顾我们这一生所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恩的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感谢神，阿门。